今天我们读的是厄泽克尔先知书第12章。天主让厄泽克尔用了一个图像，一个行为的图像来警醒以色列人。天主对他说：“他说，人子，你是住在叛逆的人中，他们有眼睛却看不见，有耳朵却听不见，因为他们是叛逆的人。为什么听不见、看不见？因为他们是叛逆的。人子，你要白天在他们眼前准备流亡者的行李，并在他们眼前从一个地方迁移到另外一个地方，或者他们能看清他们是叛逆的人。白天你在他们眼前把行李搬出来，像搬出流亡者的行李；傍晚在他们眼前出发，像流亡者一样。你还要在他们眼前的墙上挖一个洞，从那里走出去。你要当着他们的面把行李背在肩上，天黑时出发，并且蒙着脸，为了看不到地面，因为我要使你成为以色列人的一个预兆。我们人常常在世界上建立一个长存的城。什么是偶像？当亚巴郎天主让他离开他的故乡的时候，第一句话说：“离开你的故乡。”离开你的家族，离开你的父家，那离开的第一个是什么？是故乡，也叫本地。人类最早一个偶像，比家族还要早的一个偶像，是地方，就是这个地球。我们把这个地方当成终点了，于是我们修房盖屋。我们为什么对房子对那个是那么盖呢？我那么用心呢？为什么中国人房地产发展的这么好呢？因为这个根深蒂固的偶像在我们心里种下了，特别是咱们中国人。你比如说西方人，他们很多地方是海洋民族，靠海居住的人，他本来就居无定所，经常动的，打鱼啦、出海啦，就是来回的动来动去的，这种思想不太强。草原民族也不太强，草原民族他们度的是这个游牧的生活，一个帐目不会住太久就要搬迁，因为这草吃完了，换一个地方再去吃去。这个夏天、冬天，他都要换着，他经常流动，所以他对这个地方可能不是太在意，他要看天气的，还要看。唯独咱们中国人，就中间这一块土地，大陆这块土地，那这块土地很安定，这就导致我们就把这块土地当成我们安稳的家，所以土地就成了人类最早的一个偶像，包括巴比伦，包括埃及，那还是肥沃的土地，人们就在这土地上建立了一个安稳的家，这就是人类最早的一个偶像，土地。直到今天，你看人类的争夺，实际上是土地的争夺，有了土地，有了地盘，那上面所有的资源就有了。这个土地是最贵的，那么在这个土地上，我们再写上个名，那这个我就是这个土地之主，所以为什么咱们拜土地公啊？这个拜土地公就是这个意思，我们希望这个地方成为我安稳的家，那么天主让亚巴郎离开故乡，离开这个土地，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其实这里就有一个告诉人类。这地方不是你的家，你的家在天上，所以亚巴郎离开这个家，所以我们今天可能体会不到亚巴郎当年离开的时候，他的信心有多么大的冒险和挑战，但是他听了天的话，他就动了，因为亚巴郎离开的时候75岁，亚巴郎可不是个穷人，他在当地应该度着小康生活，而且他这个地方呢，还是很富裕的一个地方，他这个地方还不赖。有人就是到这个巴比伦这个地方，就是亚巴郎的家乡，其实跟巴比伦都是那一块土地，那就肥沃的那个月亮湾这个地方，肥沃的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这一块，那地方是非常发达的。我们今天说古文明，就指的这个巴比伦古文明国，这实际上指的是整个的那一块地，那都是人类的最古老的文明。那地方住的、吃的、喝的都是非常讲究的，在当时呢是非常富庶的，在这个地球上，那这个地方也是偶像的地方。天主对亚巴郎说：“离开你的故乡。 后来亚巴郎就渡去了漂流的生活，所以他也称为什么漂流的哈兰人。你说希伯来人就指的从大河那边过来的，所以也代表漂流啊。所以亚巴郎就渡去了这种啊半游牧生活，这种半游牧生活也形成了我们信德的一个图像，没有固定的地方，一直在变。正好这个在变就克制了我们的心想在地球上建立安定住所的这个心态。我们安定久了，我们就不思慕天上了啊。当年巴比伦犹太人被掳落到巴比伦，这个大的，因为他们在耶路撒冷都建起安稳的家了，是不是不想动了，也不思慕天山了，整个的偶像崇拜了。当你的心有偶像的时候，如果说你把这个地上当成偶像，你有了这个偶像的崇拜，你所有的灵修都建立在你的信仰上。如果你的信仰是这个尘世的信仰，那么你所有的灵修都变成尘世的，包括你的福传，包括你今天的各种灵修辅导。为什么？因为你都是建立世界的。你比如说今天我们很多灵修，我们今天很少讲万民死莫，讲天堂，讲地狱，讲这个不讲了。为什么？讲这个让人家不高兴，多讲一点，把你的情绪弄好一点，舒服一点。他说的有道理，那我们在世界上舒服一点不好吗？这就是今天可怕的灵修。包括我们的福传，很多时候我们都在建立今世的国度，其实你所做的这一切都是相对的。世界上住的好一点，住的不好一点，都是相对的。因为这个，这是你眼睛看的，这个天和地都会过去。若望宗徒说什么？这个世界和他的贪欲都会过去。那既然都会过去，所以你如果再贪这个，让人家就纳闷，你到底相信不相信天上？我记得有一次，一个新教友是个外教的，忘了跟我聊天的时候，啊，我说：“哎呀，这身体不太好，我得看看病了。”他突然问了一句：“他说神父也怕死啊？”啊，弄得我这个……其实他问的这个词不是怕不怕死。如果一个天主的人，你天天想着今世的事儿，别人就会怀疑到底有没有天堂。你把天堂讲得那么美，但是实际上你老贪世上。是不是别人就会想这个？那么怎么办？天主要打破我们的梦，我们这个世界的梦经常被天主打破。你也可以说是不用天主打破，你自己就打破你的梦了。这就是咱们中国人老百姓，咱们中国发展的哲学，易经哲学，就是变，一切都在变，你要随着变而变。但是中国人这个变呢，是在这世界上如何，在这个变化莫测的世界如何怎么样，还是生存，还是在这地球上，都没有逃出这个地球，因为他还没有信德。你不能把那本性的，那不是信德，信德是天主决然的主动给我们来到我们身上，这叫信德。要启示一个我们不知道的事情，这叫信德。你的理性能想出来的，那就不叫信德了。信德是超越我们的理性。那么天主给了我们信德，我们就知道地球不是我们的家，这整个宇宙都不是我们的家，我们的家在天上。那么呢，可是我们虽然理性上知道这个道理，但是我们仍然莫不过我们悖逆的心。这叛逆的心是什么？不愿意听天主的话，在世界上不断建立我们长存的城。世界上所有的偶像都建立在土地上，所以土地是第一个偶像。有了土地，在这土地上写一个名，这就是第二个偶像出来，叫家族。我要巩固这个家族，世代为王，就是第三个偶像发明出来，就是富家。我怎么样巩固我这个家呢？发展我的子子孙孙要有爱这个家、爱这个地方的心。那所有的爱就是爱我这个地方，咱的家大呀大，让咱的家不被别人占了。 所有的精神文明都是在围绕着这个偶像，所以这是三个偶像串联着的。那么耶稣要给我们带来的福音，从第一点就改变我们的心。你的家不是在这里，是在天上，在天主那里，天主才是你的家。然后什么家族不家族，你这个家族所有的人民都是天主的人民，你也属于天主的。把你的家族改变，这就是天国，天主的子民。再培养一个敬拜天主的精神，就叫富家。这一套过来了，姐妹们，我们可以看一看咱们今天我们的灵修，我们的神学，包括我们很多思想，如果我们在最基本的点上错了，我们所有的一切都变成现实。为什么说解放神学？一听挺好，解放神学啊，我们知道啊，上一代的时候对解放神学开始渴慕爱了。解放神学打出什么？贫穷神学，就是解放贫穷的人，这个很受欢迎。他错在哪里？他的眼睛只是盯在现实的，就是我要建立现实的这个国度，让人们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为什么这个受欢迎呢？讨人内心的私欲的欢喜。他打着一个部分真理，蒙骗了全世界。这是耶稣三退魔诱的第一个诱惑。你如果是天主子，把这些石头变成饼。其实这个是什么？三个诱惑其实都是一个诱惑，建立今世的荣华和国度。到第三个诱惑也是一样，你要朝拜我，把万国荣华都给你。耶稣把这三个诱惑都推掉。所以可是你看今天这个诱惑以巧妙的方式走进教会，巧妙的方式走进教会，不再讲万民思慕，我们不再看天上，就是我们跪在圣体，在教堂里唱的，我们求的甚至都是今世的荣华。我们把自己弄得更成熟点，更幸福点，更快乐点。其实你在世界上，因为有的时候为了天上的目标，你在世界上不能太舒服。痛苦有治疗的作用。为什么天主让我们经历山崩地裂？为什么经历痛苦泪水？这些东西有治疗我们心灵疾病的作用。所以我们今天想办法弄得啊一帆风顺，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我们精神各方面精神啊精神舒服的很，情绪都专门针对这个情绪学。你发现他不是在灵修上错了，他是在最根本上错了。眼睛不再看天上，只是看世界。所以这样的灵修你会发现他对人就没有震动作用，扎心的作用，它会起到麻醉的作用，叫人感觉挺舒服。那么人类需要经历什么？你所弄的这一切都像泡影。所以天主让厄泽克尔先知用这个动作告诉以色列子民，你要逃难，你住在那香果木的房间里，你住在那别墅里，你住在那金碧辉煌的楼市里，这些东西都不复存在。所以当以色列子民经历了这个山崩地裂，家破人亡，流息的时候，他们的心中的梦才破了。可是你知道吗，当他们到了这个巴比伦的时候，我们知道以色列子民流亡巴比伦是三次流亡，三次充军。为什么？为什么有三次呀？以色列子民充军到巴比伦的时候，其实他那世界的梦还没有醒，觉得等两年就回去了，天主一招手，我们还要那个永存的城。连着三次70年，那个梦彻底碎了。世界的梦碎了的时候，人开始一心向往天上。所以有时候为什么说天主让一个人受苦受艰难，这苦已经不小了，为什么还让他受苦啊？你看着这苦不小了，但是他犯罪的心，所谓犯罪就贪婪世界的心仍然没有死。这就是天主让以色列子民三次流亡到巴比伦。 三次，彻底的把他们那世俗的念头给他们击破，他们开始追求天上。啊，你看咱们人有的时候都什么呀？为什么说很多人都是在只有临死的时候才放手啊？到死的时候才真正的找天主啊？啊，有一个教友，啊，这个教友啊是个跟着他老婆信的天主，啊，跟他老婆信天主呢，老不热心。啊，就是当个信仰不当事儿。有一次得了癌症了，得了癌症之后呢，赶紧去找神父，家里都慌了，他也慌了，也害怕了，啊，他还是有这个信德了，就是赶紧都为他祈祷，哎，祈祷后来这个癌症就没了，医院里一检查消了。你说没有癌症了，按说我们应该感谢天主了，死里逃生，重获生命，感恩的好好的活。他说什么？那义气可能弄错了，那义气可能错了。他不但没有相信天主，反而更贪婪这个世界。两年后又得了癌症，这次是真癌症了，上一次可能就是真，这次得了癌症最大的是不怕了，他等着那个梦想，就是可能只是虚晃一枪，不会真正的死，他就面对这个死。我记得我们有时候聊天说，你发现了吗？只有死，所以为什么天主用死亡打破了死亡，这个死有治疗的。他让你提到死，为什么要默想死亡？你发现这个死亡你默想透了，他就把世界的梦偶像彻底一下就击碎了。默想这个死亡，但是这个死亡不能是什么那个归到死寂的那个死，他得有复活，没复活的时候也就破罐子破摔了。但是真正默想这个死亡，就是把世界砍穿的死亡，那个在默想复活的时候，那个就把死亡打破了。所以这一次得了癌症，关键是也不怕了，神父去给他中佛了干嘛都不怕了，啊，等了几天就死了。死了之后他老婆说感谢天主，他最后还是认了。就在死前的一个小时，他们家离人圣堂也近，终于掉出来两滴死鱼泪，给他老婆说，老婆起堂来叫神父吧，我看这一次真够呛了，把神父叫过来，中府没半个小时就死了。这手真正的放开了。所以为什么以色列怎么样经历流徙巴比伦，他们才彻底被肃清？其实流徙巴比伦后来归国的也不是所有的人，而是少部分人。天主的希望，以色列子民的信仰，就在这些少部分归国的人，将称为移民。就是这些人，他们经历这个痛苦大的洗涤之后，他们的心开始一群追求天主，不再崇拜世界的偶像。这些人成了天主子民，新天主子民的开始，迎接主耶稣的道。今天我们谈到偶像，很多人都觉得偶像是什么，墙上挂一个外教的什么烧香拜佛那个佛了像了，什么是偶像？我们今天对车子房子，对现实的追求，这些不就是偶像吗？我们对功名利禄的追求，我们一方面在世界上，在教堂里赞美着天主，呼唤着天主万岁，可是在世界上我们争名夺利，对世界的渴慕和追求，我们对学位的追求，任何东西都能成为偶像。什么东西？你看一下殉道篇，殉道篇所指的那个虚里有虚的所有的东西，都能变成偶像。一个学位，一个名声，一个位置，甚至在教会里某一个位置也能成为偶像。不管是看得见的土地房屋，连我们看不见的我们所创造的很多精神价值也能成为偶像啊！所以能打破偶像的，就是天主让我们世界的梦散，因为偶像都是假的，他只能看，只能听，摸不到，什么都不能做，有眼不能做，有眼看不见，有耳听不见，有手不能触摸，他是这个。所以那么偶像自然会散，这个世界要过去自然会过去，这个世界天空地暗，十年河东十年河西，山崩地裂是它自然的现象，没有天主世界就会 你自己会自己找你的不找找你自己的不自在，还用天主罚你吗？不用，你离开了天主，你自己就会找自己麻烦了。你看哪个王朝不是这样？最后这个王朝被毁的时候，其实都自己折腾毁的。一手好牌打个稀烂，我们经常说一手好牌打个稀烂。当你崇拜偶像的时候，这是好牌给你打个稀烂。就像撒乌尔君王，啊，所以我们读今天的厄斯克尔先知，让我们求天主再一次让我们去看，我们把真正的信仰传给我们这一代人，啊，但是要打破我们现实的梦，让他们明白，啊，我们今天都谈过这个事情，很多传统的灵修不讲了，死亡审判、天堂地狱，这最基本的灵修，我们把它当成一个什么，就稍微提一下。现在有一个混乱是什么？把相对重要的放到绝对重要上，把绝对重要的放到相对重要上，偶尔把一个不太重要的突然也搬到绝对重要上，就这样他就把你搞坏了。他也不是给你讲不好的事儿，他是把相对的弄成最好的，就这么搞乱了。这种异端不好辨啊，他不是说把黑里变成白里，他是把灰里变成白里，弄成黑白花的都给你，这么搞，让你弄得你眼目缭乱。他讲的这个灵修一听挺对，但你仔细看他这个灵修，他不是让人真正的找天主，他会让你围着自己转，光找自己的成熟，以自己作为自己的标准，不再是天主作为我们的标准。是你自己的价值观成了你的标准，这就是今天的可怕啊！愿天主圣神光照我们，愿天主的圣眼照耀我们。